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要仰望你赐给我们的圣言，要在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你赐给我们的真理和属天的智慧。愿圣灵你亲自做工，能够开启每一位，把我们带到你真理的里面，也能够洁净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讲的合你的心意，是按着你的圣言所赐给我们的，将你的真理能够传递出去。愿主这个时候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都不是突然的，都是一同在你面前蒙你赐给我们的属天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百般试炼中得建立。那这个信息呢记录在雅各书，也和我们最近所遇到的这个疫情有相关。那这一篇呢大概是有疫情发生以后我讲的第三篇，有一点连续性。那第一篇呢是我讲的是诗篇91篇，在里面讲到我们要相信神全然的保守，我们不必害怕那些的瘟疫，我们要做的是努力传福音。第二篇呢是讲耶利米书，耶和华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在灾祸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寻求明白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省察，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回归神的道。那有这样的一个回归以后，我们必得神的拯救，他也必定会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那今天呢是第三篇，讲到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当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得到建立，我们的灵性要得到成长。那真正实现神所说的，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是行作万事的神，他绝对保守，他有绝对的能力。在马太福音第10章30到31节那里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上帝对信徒绝对的保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也绝对要建立信徒。换句话说，上帝允许我们遇到瘟疫，不是白白的经历瘟疫的，不是白白的经过这个试炼。那在这个试炼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信心生命要得到建立。我们受试炼以后，我们真正得着神的旨意要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那个才是试炼的真正的价值。在我们信仰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的建立过程的里面。一个因素是祝福，上帝会赐给我们物质的供应，会赐给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美好和美善，他也会医治我们的疾病，帮助我们的难处，让所有蒙他拣选的人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体会到他的丰盛。那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试炼，试炼是我们信心生命得长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试炼的里面才能够实现对我们信心生命的建立。透过试炼，我们可以检验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信那个福音的核心，我们是否真正在福音的当中有属天的盼望，检验。另外一个是建立，在检验以后让我们省察，省察以后让我们真正寻求追求上帝要给我们建立的方向，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得到成长。试炼是一个检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这次疫情当中，有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信徒，因为疫情来临以后，他们有很多的反应。我跟大家说，这个反应就是在检验。检验什么呢？检验我们信仰的情况，检验我们信心的情况，检验我们对上帝作为的认识，检验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怎么看神的心意，怎么看神的工作。在疫情来的时候，我 听到一些的反应。有一个是新加坡的搞灵恩成功神学的牧师，叫罗保罗的，他说呢，疫情来了以后，大家要听他的祷告，并且大声的跟着他祷告，就会医治武汉肺炎。那这样一个反应是相当荒谬的、荒诞的一种的说法，就检验出来他的那个教导是错的。那最近我们了解，韩国有一个邪教叫做新天地的，有个女信徒她咳嗽，然后呢拒绝去看医生，因为在他们的教义的里面，你得病是有罪的，所以呢她就不看医生，她就去聚会，结果造成整个韩国的疫情的失控。然后他们那个教主叫做李万熙的就说，撒旦嫉妒我们教会发展的太好了，所以攻击我们，就检验出来什么呢？检验出来他自己就是撒旦的仆役，那根本就是一个邪教，他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那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检验，包括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没有偏离真理，不是异端，不是邪教的，我们同样都被检验。那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说呢，那个李医生啊，只参加过查经小组，也没有受洗，他说现在他在天父的怀里面，然后他说那八位医生呢是上帝差派的天使。那这一个说法就检验什么呢？检验出来他的救恩真理不清楚，在圣经的认识上有很多的偏差。那在这个里面呢，这过程当中很多信徒有很多的反应，很多信徒因为那些的医生护士参与救灾，有些人去捐赠，就歌颂他们。那我必须说，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应当肯定的，应当感谢的，应该的，但是呢到一个歌颂的地步，高举他们的地步，就显然检验出来你对救恩真理是不清楚的。那也有些的信徒就跟世俗混为一谈，开始导向民族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那这个瘟疫来临、试炼来临，都是对信仰的检验。那我再次说，被检验仅仅是一个方面，被检验以后也要被建立。透过这个检验，我们要反思，我们要考察圣经，我们要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面对这个疫情，我的反应到底是从圣经真理来，从圣灵的感动来吗？那在这种反思的当中，我们的错误得到校正，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正确的信仰的方向，我们信仰就得到建立，这个是试炼当中的益处。上帝让试炼临到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益处的。那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这段经文的当中呢，有四个要点让我们得到试炼当中的益处。第一个，在雅各书的一章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经过试炼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喜乐的生命。换句话说，当这个试炼临到我们，我们被建立好生命以后，以后再有试炼临到我们，我们的反应是喜乐的。那这一个建立是上帝让试炼临到我们的目的之一。后面的三到四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被建立得更加的坚定，我们的灵命被建立得更加的成熟，这个是试炼对基督徒的意义。后面五到六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当试炼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坚守神给我们的信心，不疑惑，我们会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智慧。那这个智慧也是福音真理的智慧。那得到这个智慧，我们更加有能力来面对前面的挑战。这是建立。后面七到八节，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是没有定见啊。接到前面哈，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心怀二意，我们在这个里面信心软弱，我们会走相反的方向。那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信心坚定，这是经过试炼以后我们需要好好的得着的。被试炼冲击，我们难免会起伏，但最后的结果应当是更加坚定的来信从神。那经文记录在雅各书的里面，使徒雅各啊，是耶稣的弟弟啊，他写了这本书叫雅各书。雅各书的主题是讲到真正的因信称义的信心。那在这个主题的当中，雅各特别强调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真正的信心必须有行为的果子，否则那个所谓的信心是死的。那雅各的对象呢，是犹太背景的信徒。虽然如此，但是真理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的信徒的。那特别针对的是谁呢？雅各特别针对的是那些对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认识有偏差的。偏差是什么呢？他们落在一个放纵的里面，雅各要校正他们。那我多次讲过，犹太背景的信徒比较容易落入律法主义，特别在雅各那个时代，他们受这个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啊，这个祭司长的这些的错误的教导，他们容易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但同时他们也容易落入放纵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体贴肉体是所有人的本性。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不是靠的行为，那有些人在这个真理上认识偏差以后，他反而开始落入到放纵。那在这个点上，耶稣老早就警告过，在马太福音5:17，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包含着旧约的律法的精髓，也是新约耶稣所讲的生命之道。真正的信心一定包括两个要点，一个因为相信基督的缘故我们得着救恩，另外一个是并行的，因为信从神的话我们得着生命。那这个是旧约新约一贯的原则。那在这个原则上，雅各开始教导这段的圣经的真理。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在雅各书的开始就描述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叫做落在百般试炼中。什么叫做百般试炼啊？这个希腊原文啊叫做 Pyramos， 是说我们会落在一个难处的当中，在一个很多的难处所产生的试探和试炼的里面。那这个是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见的，也可以说这是信仰的当中我们难免会遇见的。在雅各当时的时代，他们遇到的试炼大概主要有三种。一种，他们会受到犹太人本身的逼迫，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信徒会逼迫他们。那在雅各写雅各书或者说使徒后期的时候，罗马政府也开始逼迫他们，外面的逼迫。那第二个，他们要对付肉体，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经历征战的。第三个试炼是为义受苦，因为他要持守他的信仰，他要传福音，会受到抵挡。那经过试炼是所有的信徒任何的时代你都会遇到的，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都要胜过世界的诱惑。在近代的中国有政府的逼迫，在海外如果你真的要坚守圣经真理，你也会受到逼迫的。那疫情是我们所遇到的试炼之一，那在这个试炼的当中，我们要体会，要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是白白的，不是好像出乎意外的，不是的。主耶稣清楚地说，天国的路是窄路的， 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使徒在传福音给外邦信徒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这一点，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他坚固门徒的心，劝勉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常态。经历这个百般试炼以后呢，应当怎么样呢？雅各说都要以为大喜乐。哎，这个很特别，经历百般试炼怎么会有大喜乐呢？那这一个状态，信徒的反应和世人有巨大的反差。通常世人遇到试炼以后应当是忧愁，是痛苦，是吧？也有个别的可以所谓的苦中作乐，是吗？心里面喜乐基本上不大可能，大喜乐基本上是笑话，没可能。那为什么雅各他要教导说我们在百般试炼当中还要以为大喜乐呢？他要我们强颜欢笑吗？让我们活在宗教迷惑的里面吗？显然不是。那在这个当中呢，经文乍看起来有一点突兀哈，那我需要把经文再更细的解一下。经文乍看起来百般试炼你就要大喜乐哈，这个有点快哈。那在经文的里面要仔细的解释，他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呢，经历百般的试炼都会引向导向喜乐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当作喜乐的事情，然后这个结果必定会引出一个喜乐的状态。遇到试炼起初的反应，所有的人都会紧张，都会难免会有些忧愁，这是常态。但是呢，基督徒他知道上帝允许这一切的难处临到我们，他都在掌管，他有他的目的，他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对属他人的建立，让我们得着上帝在我们信心生命当中的建立，这件事情指向属天的福分，因此导出来的结果是喜乐。所以我们会在百般试炼当中都有喜乐，都有大喜乐。所有的试炼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对付肉体，对付情欲的试探，最初的感觉我真是苦啊，然后我靠着圣灵胜过那个罪，活出圣洁，我就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为义受逼迫，刚开始的时候感觉是痛苦的，但是靠着主受这个逼迫，相信主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那就结出那个喜乐的果子来。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那些使徒被逼迫，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为配为这名受辱。试炼、疫情，每个人遇到刚开始都是紧张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依靠神，你的信心会因此得着更好的建立，你的信仰会因此更加明白神的道，因为这个缘故你在生命当中的长进会更多，你产生的结果是喜乐的。天上挪利家前书一章六节那里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在我们微信群的里面发一些的小小的这个瘟疫来的时候会发一些小小的文章，有些文章都很好的，他们发了一个马丁路德的文章。马丁路德在瘟疫当中他教导信徒叫什么？你们要大喜乐。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可比现在要糟糕的，那个时候瘟疫不像现在，你得了冠状肺炎不一定会死掉的，在加拿大死的几率到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那马丁路德那个时候那瘟疫那真就死掉了，然后马丁路德说你们要大喜乐，就是本着这段经文，就是雅各书啊。虽然马丁路德不太喜欢雅各书，但是他用雅各书说在 患难中你们要大喜乐，是本着这个道理。信徒要把上帝允许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这些的试炼都变成大的喜乐，在试炼当中，因为我们得到建立，我们得到成长。当然，如果你要喜乐，真正的喜乐，你必须要明白神的作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被抵挡的时候，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抵挡，他没有就忧郁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作为的清楚的认识，在人看起来好像应当抑郁的，但是耶稣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因此在你面前我就喜乐了。”保罗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受抵挡，那他的结果也是喜乐。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清楚的认识、看见、知道上帝的作为，知道所产生的结果，那个会在试炼当中，百般的试炼当中，你都会有喜乐，而且是大喜乐。那这个喜乐必须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必须本于救恩的真道。如果是体贴肉体、爱世界，因为这个喜乐就不是真正的雅各书所教导的喜乐。人爱世界会喜乐吗？会的。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五节，我所亲爱的，既行许多淫乱，圣肉也离了你，你在我殿中做什么呢？你作恶就喜乐。以色列人作恶会喜乐的，那个喜乐是被上帝不接受的。如果我们遇到试炼，我们生命没有因此有改变，不愿意离开罪，那叫做及时行乐，也不是这个喜乐。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随之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吧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人会不会及时行乐？会的。你在疫情的当中也会有人去跳广场舞是吗？那个叫做及时行乐，那个不是真正从神来的喜乐，可以理解，他已经活得那么惨了，乐一乐可以理解，但那绝对不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喜乐。基督徒有的喜乐是在患难当中看见神的作为，明白神在我身上给我的益处，在那个当中才是有真正的喜乐。那些的异端邪教，那是虚假的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那这个是雅各所教导。后面经文接着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在这里面呢，有另外一个词出来，经过试炼以后呢，它又变成另外一个词，叫做试验。那试验和试炼有什么不同呢？试炼是讲到难处，讲到挑战。试验呢，在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啊，它叫 dokimio 啊，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检验人以后产生一个驱动力。试验这个词哈，经过试验是被试炼检验，然后产生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要干嘛呢？让信徒启动信心，启动信心以后，在信心上面更加的建立刚强，他的生命在信心的根基上更加的建立完全。这是试炼，用试验建立起来。所有的人信神，我们有神赐的信心，我们也必须用神赐的信心来信从他。那这个信从信心的建立，常常是在难处的当中，常常是在试炼的当中才能够建立起来。在安舒的环境，你要想建立起来坚定的信心是很难的。 基本上从上帝面前得祝福不太需要信心的，是吗？不信主的人也希望得上帝丰富的物质，身体健康，他也希望啊。异教他也宣扬同样的东西嘛。那我们基督信仰和不信的和异教的区别在哪里？在信心。那信心的本质，它的质量是什么？是建立信心的生命，是在试炼的当中我们被建立起来，在试炼的当中仍然坚信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天国永恒的救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信心是建立的，因为我们出现的时候信心是小的，我们的灵命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的，那这个是算是一个常态，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这个过程，是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还会为吃穿忧虑吧，为生活担忧嘛。啊，耶稣说你不要为吃喝忧虑，你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我们听懂了，头脑懂了，但是心里面不懂，是吗？头脑啥都明白，但是我做不到，我仍然会忧虑，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小。所以这样的信心需要被神慢慢的建立，慢慢的建立，那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信心才会刚强。那这个信心是在难处当中建立的，是在我们真正遇到难处的时候才能建立。为什么？没有难处你不需要启动信心的，没有难处那就在顺利的当中那个信心是不会有动作的。当遇到难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时候，你的信心被激动被启动起来，然后你才经历那位神他是信实的神，因着信心的缘故你真的看见他那个大能的工作，然后你的信心对他的信靠被建立起来，那个信心才会成长。试炼是成长信心的必要的一个步骤。今天这个疫情就是在建立大家的信心，在挑战我们的信心，也在建立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是上帝的工作，那你信心必须要被建立，也不能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为什么？希伯来书5: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可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如果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会走错路的。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没有信心的能力和根基，生命建立不起来。生命建立不起来，就是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不会结果子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在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信心的建立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在希伯来书6:1，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离开那个开端进入到完全，就是信心开始成长，灵命开始长大成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说就生忍耐，试炼试验就生出那个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忍耐是一种生命的特质，又是一句希腊文啊，因为中文仅仅说忍耐呢不太够哈。那希腊文呢它叫 hopoonai 这个词哈，它在说什么呢？有两个主要的内容，是你会持守在一直跟随的状态啊，英文叫 remain behind， 你会一直的持守跟随主啊，会建立到这个地步。那第二个部分呢，你会耐心的忍耐，叫 patient enduring，在持守的过程的当中你会有耐心的忍耐，忍耐神让我们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那有了这种生命的特质，就预示着你的灵命在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你生命的果子就会结出来，结出这个果子以后，你就会胜过对生活的忧虑，胜过肉体的残累，胜过骄傲的试探， 那个生命的品质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不断的更新，这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在试炼过程的当中实现这个价值。那因为这个试炼要实现这一个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喜乐。所以雅各说，你们要大喜乐，因为有好事情临到你们。瘟疫来了，作为基督徒你说有好事情临到我了，那世人一定不理解。但雅各说，你要以为大喜乐。在这个试炼当中，上帝对生命的塑造要加倍的赐给我们。加拿大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和的环境，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很少受政府的逼迫，大的试炼比较少，是吧？最多大概就夫妻吵吵架啊，孩子不乖啊，比较少。那这次呢，疫情来了，我们算遇到一点大事儿啊，比较大的试炼。但我跟大家说，要和武汉的信徒比，我们这个事儿不算大，是吗？他们遇到的试炼，那可真是大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相对大一点的试炼，对我们的信心上面有建造，对我们的灵性上面有建造，我们在这当中得到神给我们的建立。那这个是这次我们经历这个疫情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后面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在这个里面，经文强调了一个点，他说这个忍耐要成功，他在说什么呢？他在强调回应的责任。上帝叫试炼临到我们，用试验来驱动我们，让我们启动信心，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灵命，然后产生一个忍耐的生命。但是这件事情也当成功，要达到目标，要完成，要做成这件事情。那怎么样能够达到做成呢？是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回应他，我们必须用信心去回应他，才能够建立起来。那也许你说，那这不意味着如果我不回应上帝就没招吗？啊，我的救恩是我跟上帝合作做成的，上帝想做，但是我如果我不回应他就没有办法，他老人家拿我没办法，就好像悖逆的孩子一样 我爸爸妈妈我不听的话他就没招了啊，是这样吗？我跟大家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讲过很多次，上帝他施恩给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他让我们顺服他，信从他。如果我们不肯顺从他，他会放弃我们。如果他不放弃，他还会做成，但是到了他的底线他会放弃。这件事情做成不做成都是上帝的主权。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在他面前要做顺命的儿女。要点在这里，这事也当做成，是我们真正用信心去信从他，这件事情是人的责任。如果经历试炼，我们的灵命没有得到建造，那个不是上帝的本意，那个会失去上帝让这个试炼临到我们的价值，我们就是白白的受苦。很多人在疫情来的时候捐了很多钱，做了很多事情，又帮助医院，又帮助这么多人，都不算是坏事。但是作为基督徒，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得着信心和生命的建立，那些的帮助只是助长我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你没有得到这个益处的，可能落入到骄傲的里面，还会遭损。所以这个是试炼临到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问题来，困难来，灾难临到，我多次说，我们不要不由自主的去做救世主，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前两天我听了一个视频，一些牧师的讨论，包括武汉的黄磊牧师。那在这个牧师讨论的当中，黄磊牧师点到了这一点，他说当这个瘟疫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问神，你的旨意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是牧师应当看清楚的。我很感恩武汉的黄磊牧师，他点到了这一点。上帝在试炼当中给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任何人 看见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做救世主，我们也不能做救世主。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从来没有做救世主，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的。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要完成他的救赎，最后他要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全要被烧尽了。瘟疫临到世界，我们要看明白神的作为，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回应。在这个回应的当中，我们自己要坚定自己得救的那个盼望，自己的信心和生命要长进，要更加坚定那个永生的路，看见世界是被要毁灭的，我们就更加要坚定在地上奔走天国的道路。这是一样，另外一样，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有机会得救。上帝跟挪亚说，我要毁灭，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挪亚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没有做救世主，他也没有叫世人摆脱洪水，他也没有跟神说阻止神不要发洪水啊！我们经常说神啊，求你阻止这个瘟疫，大概只对了一半啊。挪亚从来没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阻止这个洪水不要发下来，没有啊。挪亚干嘛？努力的造方舟，然后给地上传福音。上帝的时间来了以后，上帝会推行他的旨意，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立场。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指向天国永恒的那个审判，要让我们悔改，然后得着天国永恒的救恩，这个是要点。那明白这个信息以后，后面雅各说，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成功的结果是什么？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这个成全完备是在神眼里看为好，看为悦纳，不是和耶稣一样完美。我多次讲到讲过，不是的。神按照他对每个人给的信心的大小、恩赐才能来悦纳他们。上帝清楚的知道给了谁5000辆，给了谁2000辆，给了谁1000辆，不需要跟上帝去 bargain 的。我们之间会说你的银子比较多哈，你是5000，我是2000，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但你跟上帝没办法这样说，上帝非常清楚知道，给你5000就是5000，给你2000就是2000，到时候到你交账的。那你只要在上帝面前交账，你就平安了。我也可以清楚的说，所有的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回应他的人，他必定有圣灵的果子，他必定有圣灵赐的平安，他心里必定清楚，上帝已经悦纳我。就算明天我见主的面，我可以坦然的站在他面前。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后面雅各继续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那经文呢，转向了另外一个重点，和上文有连接的，讲到试炼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我们也需要智慧，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作为，了解神的作为，知道真理，那个是智慧，救恩的真理也就是从神来的智慧，然后按照这个智慧面对这个疫情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偏差。那通常来说，在疫情来的时候有偏差的，都是缺少这个智慧的认识。雅各说，你求神，神会赐给你的。在神面前要有智慧，我今天讲传道书也特别讲的，在神面前你要有智慧的。智慧是知道上帝的作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按照他的旨意回应他。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三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上帝让我们经受试炼他不甘心的，他让我们经历痛苦他不甘心的，绝对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是透过这个要建立那些属他的人，要把真正的属天的恩典赐给他，这是他的本意。那我们要求，应当求，求问神，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不求问，我们按照我们本能的反应，我们会落在世俗的反应的里面。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你看见很多的人信主的，那跟世俗差不多，救灾救国救世界，和神的旨意和灵命的建造和福音的广传没啥关系。要求神，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他会厚赐众人的，会加倍的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跟随他。马丁路德瘟疫去探访，我跟大家说，那个不是他个人英雄的，是他求神，神给他智慧，圣灵给他感动，他去探访的。牧师去探访，疫情的当中去探访人，不是出于自己的，是上帝给他这个职分，透过祷告去的。没有这个职分，没有圣灵的带领，不要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家里待14天，上帝会用政府，会用医疗的专业，按照神的规律会给我们一些正确的指示，那个是从神来的智慧，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上帝特别的带领，也是从神来的智慧，两样都是好的。该在家里待就待，该出去探访就探访啊，这个是真正属神的人要活出神给的那个智慧。那在这个智慧当中，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那雅各特别讲说，也不斥责人的神。那为什么他提到这一点？雅各让所有的信徒放心在神面前求。我们本来就需要属灵的智慧，这个属灵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你放心在神面前求，有两个要点：一个，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信徒是他的儿女，上帝乐意把他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你向他求。今天我讲传道书，讲到这个所罗门说，这个用智慧拼命的去寻求，也找不到神的心意，看不明白。你靠自己求，靠自己智慧不行的，你要在神面前求，他会赐给你那个属天的属灵的智慧。那另外一个层面，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神的智慧是超然的。我们如果不向神去求智慧，靠自己的头脑，你得不着那个智慧。你放心向他求，他说主必赐给你。就好像我们这次面对这个疫情啊，我们今天下午要开会了，执事会开会，我们向神求的，赐给我们应当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按照神给我们的智慧，按照圣经的真理去面对，我们就可以在这疫情当中得到益处。疫情来了，检验我们的信心，也检验我们属灵的智慧，到底有没有智慧面对这个事情啊。听到这个一个牧师，他说这个疫情来了，他检讨一下福音，觉得原来这个传福音传错了，他说这个重点不对，你应当传给国王，传给这个掌权的，你传给普通百姓不行，他们整天受逼迫啊！你要传给国王，比如中国啊，你要传给那些啊最高领导人啊，这个国家呢，他因为这个接受福音信福音呢，这国家就不会这样啊，这国家就会很好。OK， 他是在展现他的智慧，但那个智慧呢，实在不是从上帝来，上帝的智慧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传福音给当皇帝的啊，给执政掌权的，没有这样说。圣经怎么说呢？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圣经是这样说，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的。这个是圣经的话，这个是从神来的属灵的智慧。挑战试炼会检验我们属灵的智慧。我再次说，我们在认识上有偏差是难免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偏差，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个检验，我们要校正这个偏差，就在神面前有很好的属灵的智慧的寻求，然后按照智慧回应神，这个是重点。后面雅各说的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他再次强调，你不要疑惑。信徒，我们会寻求神的，那怎么会寻求到一个地步会疑惑呢？因为遇到试炼了，这个试炼呢，挑战到一个地步，我们信心可能会软弱。神是爱我的，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我呢？神是不爱我。神是爱我的，但是苦难又临到我，神没有办法拦阻这个苦难，他老人家爱莫能助。哎，他是全能的吗？那这个都会挑战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疑惑产生的信心的问题。遇到难处，遇到试炼的时候，对神的坚信，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但也许有人说，这个是给那些信心比较坚固的，对我来说是不太适用，我就是比较软弱。我跟大家说，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尺度的。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是什么意思呢？神给你的一定是你所能受的，你说我就受不了，你需要信心，这个时候是需要信心的，这个时候也是你信心被建立的时候，因为他说他给你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所以我更相信神所说的，我不相信你说的受不了，我相信神说给你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这个时候你要启动你的信心，你不要疑惑，你一定会在神给你所受得了的上面，你的信心会显出那个力量，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在罗马书4:17-18，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这叫做信心。无可指望，因信仍然有指望。你说你受不了的时候，基本上是无可指望的时候，是吗？然后你因信应有指望，这个时候是你信心被启动被建立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你的灵性会刚强，你的灵命会成长，你会真正放下世界去追求天国，你会真正有能力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你会真正的在天国的上面，在你的内心深处越来越真实，你会从心里面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在试炼当中凭着信心不疑惑所建立起来的。在试炼的里面不疑惑，你就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试炼的当中，你不断的成长，你信心不断的刚强，更大的试炼来到里面，你仍然是刚强，然后你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都以为大喜乐。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如果遇到试炼疑惑没有信心，结果是相反。雅各用海中的波浪来比喻，你那个信仰是浮在水面上，随便吹一吹就上下浮动，你没有一个信心的锚扎在那边，你会不断的沉浮，无法前进，到一个地步你会沉下去。试炼临到人会产生分野，一个你凭着信心不疑惑， 你会逐渐的被建立更有力量。另外一个，疑惑得不到建立，你的信仰会浮动到一个地步会失败的。在中国的基督历史的上面，特别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文革的时期，大逼迫临到教会，临到基督徒，真的经过水与火的试炼，有些软弱的妥协了真理就放弃了，他们在试炼当中失败了，但是有些持守信仰的，他们在试炼当中得胜了。虽然因为信持守的缘故，他们陷入更大的试炼，坐牢受苦十几年二十年，但同时他们的信心得到建立，他们的灵性变得更加的丰富，到了上帝的时间把他们放出来，他们成为中国近代教会的根基奠基人。王明道、袁向枕、李天恩、林献高、杨新飞是中国近代教会的奠基人。他们为什么能够被上帝这么大的使用？是因为他们在试炼当中被建立起来坚固的那个信心的根基和丰富的属灵生命。他们在地上真的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他们可以叫做荣归天家。所以盼望这次疫情来了以后能够建立更多的人。我看见国内的牧师被建立起来，国内的信徒被建立起来，非常为他们感谢神。在这种试炼的当中他们被建立起来，我相信上帝会使用他们，会更加的祝福中国的教会，会让中国的那些的信徒更加的在福音的当中得着上帝给他们属天的恩典。我也盼望我们在北美洲的，在加拿大的，在这次试炼当中我们不要丢掉，我们不要失去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给我们的建立。最后一句，雅各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土里那里得着什么，心怀疑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坚定信心，要坚定我们在上面，在上帝面前的信心，不要疑惑。瘟疫来，我们要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要在信心当中不是单单逃避瘟疫，而是在瘟疫当中得到建立。那最近的这个坏消息比较多哈，我们大家一直看新闻，我也一直看新闻，这个美国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啦，说这个瘟疫要在世界流行啊，要在多国，现在也看见很多的流行啊。我们可爱的加拿大啊，感觉好像很轻松哈，大家都挺为加拿大着急的哈，这个好像这个他们非常可爱哈，这个很淡定哈，但是呢，这个底下很多这个吃瓜群众都不淡定了哈，他们很淡定，但是真正信主的人，你在上帝面前，你要比他们还要淡定，因为你要知道保守你的是谁，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方面为政府祷告，希望他们有智慧，要必要的防范，但是真正看重的是神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得着怎样的建立。所以这个是雅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上帝要传递给我们的。所以巴不得这次试炼临到我们，我们每一位在信心在灵命的当中都有得到成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真的在瘟疫临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感恩，好像雅各所说的，百般的试炼临到我们，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愿意主你将你真理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将你圣灵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头脑，而是在生命的当中，在灵性的当中我们都有刚强。愿我们在这个当中，在你面前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